王允定计，把老贼董卓诓进了京城。董卓有打煤屋驾着云就回来了，驾云干嘛呀？他都晕了。这次由煤屋回到京师与往日不同了，这次他是来受膳接位来了。第二天一早晨上朝，他那气派还像往常一样，摆开一千铁甲军，全副銮驾，自己乘着龙驹凤辇，李肃提着宝剑扶着车，他那干儿子吕布手持方天画戟跟在车的后边。等来到了皇宫的北掖门前，就不让这些武士进去了。当时董卓也没想别的，往常也有这种情况，他不能把这一千甲士都带到朝房去，把这些人留在外边，有他干儿子还有李肃身边十几个卫士也就行了。所以他什么也没想，坐着车就进了北掖门了。老贼一进北掖门，这嘎吱的一声把城门就关了。董卓坐在车里头啊，探出头来往外学嘛，他学嘛什么呀？他学嘛那寿善台呢。李肃跟他说的花里胡哨的，说他寿善台已经修好了，而且是王允领着人修，不是说得举行个仪式吗？董卓一看，这寿善台在哪儿呢？找了半天没找着，他猛这么一抬头啊，就看在金殿的那金阶之下站着好多文武大臣，手里都提了着宝剑，一个个是怒目横眉。王允站在最前边，老贼有点纳闷，奇怪呀，每次这些文武见了他，那老远就躬身下拜。今儿个不单没有下拜的意思，而且那眼珠子一个个瞪得滴溜圆，这要干嘛呀？他就问那李肃，李先生，这些文武怒气冲冲，持剑而立，却为何来？李肃也对得起他，根本就没搭理他。李肃啊，就一个劲儿的催车前进呢，快快快点赶车。这时候王允就搭了话了，列位大人，司徒司徒，逆贼一到，我等还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唰，把宝剑都举起来，跟一片小树林子似的，就奔董卓来了。老贼一看不好，他由打车里边就钻出来了，他不能窝在这车里边等死啊！他刚这么一下车，咔咔咔，这几口宝剑一块往下落，像砍柴火似的，可没把老贼砍死，怎么回事呢？感情他里边穿着软甲呢。像他这样的人物特别怕死，他总琢磨着有人要暗算他，所以呀，他每天这软甲不离身。这软甲呀，就像现在啊这避弹衣似的，所以那宝剑砍上不管用，但是有一剑的砍在老贼的这右臂上，差点把他这胳膊给他砍断了，这血蹭的一下就窜出来。董卓大叫一声，哎呀，好厉害，我儿奉先何在？这时候想起他干儿子吕布来了，吕布大叫一声，我奉诏讨贼，称一抖方天画戟，几次老贼董卓的咽喉，扑通的一下他就躺倒在那儿。这时候李肃从旁边跳过来，手起一剑，把董卓的脑袋给割下来了。怎么给割下来了？董卓老贼那脖子粗啊，得一点一点锯，然后把这颗首级提到了王允的跟前，百官欢呼啊。这时候吕布就提醒王允，司徒大人，董卓可恶，但是董卓的谋士李儒他为虎作伥，十恶不赦，请大人应该将李儒生擒活拿。温侯言之有理，王司徒刚要派人去捉李儒， 这时候李儒手下的家将已经把他五花大绑给捆来了。李儒进着北掖门来，抻着个脖子，瞪着个眼睛，站这这么一看，嘿嘿，完了。他瞅瞅王司徒，看了看吕奉先，又看看董卓的死尸，再打量了打量自己，吾早已料定今日之结果也，我早就想到这场面了，非此不可呀。司徒一听，少废话，吩咐把他推上市曹，人头砍下，抄起满门家眷，然后把董卓的死尸沉于市上，给他摆在街头去。这一下万民欢腾啊，老百姓倾尸而出，各家各户一人都没有了，全出来看董卓的尸首，那人是拥挤不动。大家站在董卓尸首旁边，是万人唾骂，有啐他的，有骂他的，咬着牙，切着齿，顿着足，吹着胸啊，还有的拿碎砖头瓦块砸这死尸的。就这样也解不了百姓的心头恨，有人就出了个主意。出什么主意？说是咱把老贼点了人油蜡吧，他就光用这一手，不知害死了多少无辜之人呢。今儿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怎么个点法呢？这老贼的身躯特意胖大了，他脑袋也掉了，怎么弄不包他，怎么浇油啊，用不着，就在这老贼那肚脐眼那会儿啊，安上一个蜡捻子，点着了烧。董卓老贼的糖油特厚，大概有半尺，就这么烧啊，两天也烧不化。白天看这具死尸的人山人海，晚上啊也不少，怎么那么多人只当看灯了？司徒大人王允又下一令，让李肃到梅屋去，把董卓的老少全家斩尽杀绝，把那儿的粮食绸缎金银全都拉出来。李肃在接令的同时啊，吕布吕奉先也跟司徒大人要求说，我也去一趟。王司徒就明白了，吕布去是接貂蝉去。那么看守梅屋的李傕、郭汜、樊稠、张济呢，都跑了。他们听说董卓被杀，吓得这几个家伙连夜逃出梅屋，跑到西凉去了。等李肃把梅屋的事情处置完毕，吕布啊就跟王司徒商量，司徒大人，我们有打梅屋城搜出来这么多的金银财宝、彩绸彩缎，您应该犒赏列位文武群臣。王司徒没听，他只是赏了赏三军，这么一来把李肃也耽误了。李肃还等着王司徒封他个什么官呢，白等。司徒大人这些日子可忙坏了，他是起得早睡得晚呐，朝中一切事情都落在他的身上了。他就跟吕布啊分了下个工，说文官的事情由老夫我来管，武将的事情将军你就多多代劳吧。吕布也很高兴。这天早晨，王司徒正在贺文武群臣在府中议事，有人来禀报，说是在董卓尸体旁有一个人在偷偷的落泪，还是一位官员。嗯，司徒一听就生气了，自从杀死老贼之后是举国欢庆，没有一个不乐的，这人是干什么的呢？一定是董卓的死党，立即把他绑来见我。功夫不大，就把这人给绑来了。一进司徒府，在座的文武官员一看，哎呦，都吓了一跳，怎么回事呢？全认识，感情是朝中侍中大人蔡邕、蔡伯喈。 这位蔡大人呢，是一位内朝官，在天子身边做些事情，地位很高贵。而且蔡邕这个人呢，是当时汉末第一流的才子。就在王允吩咐人绑他这个同时啊，他正在写《汉史》呢。这人不但才华横溢，而且还是一位大孝子，所以有些人呢都把头低下了。王允一看是蔡邕，简直这气火不大移出来，要是别人他这火还小点，气得王司徒拍案大叫：“咚！胆大的蔡邕，逆贼董卓伏诛，是天下人无不拍手称快，你身为侍中，居然在逆贼董卓的尸首旁落泪，何也？你怎么回事？你还算个汉臣吗？”王允急了，蔡不杰当时跪倒：“
司徒息怒，我蔡邕不才，但粗明大义啊，我知道逆贼董卓之死是罪有应得。”
那么这点道理我还能不明白吗？可是我为什么站在他的尸首旁掉眼泪呢？因为董卓待我有一点知遇之恩，当时我难以控制自己，所以掉了几滴眼泪，我现在知罪。大人怎么责罚我，我怎么领受，甚至于情面越足，伯皆不愿。情面呢，就是您往我脸上刺字，越足把我脚砍了去，我都不埋怨，只求大人留我一命，我好续写汉史。错归于错呀，书我还得继续写呀。伯皆这几句话说的，在场的文武都很感动，大家都为他说情，说蔡邕已经知罪了，司徒大人您就把他饶了吧。王允一听不行，当初汉武帝不杀司马迁，刘琦作史，他把满朝文武大臣都给骂了，诽谤了朝廷，此谤书留于后世。王允心想，这蔡邕将来要感念董卓之情，他还不得写书把我们都骂了吗？留此人与我不利呀。想到这儿，他立刻吩咐将蔡邕下狱，一死。到狱里就把蔡伯喈给勒死了。这下子可伤了群臣的心了，大家背后都议论王允这个人呢，心胸太狭隘了，他不能容人。蔡伯喈哭董卓这是不对，人家已经认了错了，甚至于说你给脸上刺字跺脚都行，怎么责罚都可以，就算哭得再不对，也不能把人给杀了，这不有点太过分了吗？文武大臣都伤心了。恰恰就在这个时候，逃到西凉去的那个李傕啊，派人到京城来找王允，干嘛呀？求赦，要求活命。王允一看就火了，赦谁也不能赦这几个，李傕、郭汜、樊稠、张济，这都是逆臣董卓的死党啊，他们为虎作伥，做了好多坏事，全国都赦，也赦不到他们的头上。这人回去一报信，
李傕是拍案大叫：“嘿嘿，王允不饶我们，那怎么办呢？咱们就各谋生路，各奔他乡吧。”
李傕的话音还没落呢，他帐前有个谋士叫贾诩。贾诩一看，哎，将军何必如此呢？我倒有个想法。
先生，你有什么想法？
我看要这么走啊，倒不如纠集人马，兵发长安，去讨王允，给相国董卓报仇。到长安跟他打一仗，打得了更好，打不了再走也不迟。
哦，可是先生，我现在手下的人马不过万，就这两三千人，那长安城王允手下的大将军吕布在，我们能打得过吗？
那不要紧，咱们可以招些兵马。
怎么个招法呢？
我自有妙策。
那好，就依先生
贾诩好厉害呀、啊！第二天他放出谣言去了，说王允呢要派人马来到西凉，把西凉人全都杀光。这西凉在哪儿啊？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。贾诩呀、啊，把这谣言往外这么一放，还真灵。西凉的黎民百姓都信了，说王允干得出这种事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咱这不活不成了吗？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人心惶惶。正在此时，贾诩就告诉李傕，你可以招兵了，你跟百姓说咱们一块反得了，要不反也得死，反到长安去，倒闹个痛快，何必这样束手待毙呢？李傕这一招兵好，一下子招了十几万人马，他就起兵奔长安。刚要起兵，来了一个人，此人姓牛，名甫，带着2000多人马。这牛甫是谁呀？就是董卓的那姑爷，正要给他丈人报仇，听说李傕要兴兵，他带着人跑这儿来，合兵一处，自讨为先锋官。这人马浩浩荡荡就奔长安杀来，探马飞报进了长安城。王允一听李傕贼子胆大包天了，敢兵犯长安，他马上把文武找来，这么一商量，当时吕布讨了一令，大人请放宽心吧，这几个小小的贼子何足挂齿，我把他生擒于阶下，听凭您的处置。说完了，他率领精兵20000杀出长安城，李肃为先锋。李肃这先锋官到两军阵前和牛辅打了这么一仗，是大败而回。他刚一到中军帐，吕布一看，怎么着，你让人家给打败了，你怎么敢戳我的锐气呢？难道你不知道这打仗兵精将勇这个道理吗？一仗胜仗仗胜，一仗败仗仗败，你只和敌兵交了一战就让人家打得大败而回，我这脸面往哪儿放？吩咐人来呀、啊，将李肃推出辕门斩首。
哎呀，贤弟，我败了一仗也不至于杀了我，休得啰嗦，到外边就把李肃给斩了。
李肃啊，临死还糊里糊涂呢，感情吕布早就要杀他。吕布想起来，当初你劝我杀了丁原投董卓，我上了你的当了，怨不得在虎牢关前张飞骂我是三姓家奴呢。他把李肃看的就像眼里一颗沙子一样，今儿个把李肃斩了，吕布心里也痛快了，然后自己亲自率领人马杀到两军阵前。牛辅一亮阵就哆嗦了，心说我哪打得过吕布啊，这怎么办呢？他两下一交锋，没出几个回合呀，叫人家吕布连挑牛辅手下三员将，把牛辅杀的是落荒而走，大败而逃啊，一下子追杀出去20余里，人家吕部长得胜鼓回营了。牛辅一想，我这仗还打个什么滋味，仗人这仇也报不成了，干脆我跑了得。他把盔甲一脱，换上便衣，带上金银跑了。走到半道，叫他手下亲信把他给杀了。哎呦，李傕一听禀报啊，气得七窍生烟，我这先锋官倒好，打了个败仗没影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吕布来了咱们就都完了。
我说列位将军，干脆咱们都投降得了。
樊稠、张济一听，嗨，将军哪有这么办的呀，跟他一仗没打就投降啊，明日吕布真的来了，咱们是奋力杀退于他。哎呀，李傕一咧嘴，别在这跟我吹了，咱们四个再加上四也不行，18路诸侯都没占得了吕布，就我们这几个人呢、啊，啊，咱们先退一下去50里，有什么话再商量吧。兵退50里，这几个家伙在一块儿，咱们一合计，他那谋士贾诩又给出了个主意。
将军，我倒有一计，愿为先生高见。
吕布之神勇，我久仰其名，但是此人有勇无谋。他没有什么韬略， 咱们硬打打不了他，可以用疲军之计，用车轮战，颠倒筋骨而胜之，吕布必败。就医先生，第二天李傕他们早餐战饭，披挂上马，果然吕布来讨战。李傕带领人马杀出来两阵队员，李傕一看呢，我的天哪，是吕奉先呐，那能错得了吗？他这两条腿啊就有点哆嗦。吕布催马就过来了，点名捉将，叫李傕阵前搭话。李傕哪敢过去啊，他吩咐人快敲鼓，鼓声这么一响，李傕带着人马往前就拜，吕布就追过来，刚往前追了这么一段路，猛听刀唠唠一声炮响，跟着是铜锣齐鸣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从北边杀过一哨人马来。吕布一看是郭汜，催马就奔郭汜来了。郭汜一见吕布就跑啊，跟着也是一阵鼓声。吕布往北边追没多远，南边响炮，也是铜锣响。哎，吕布奇怪呀、啊，怎么锣响这些贼兵往上拥呢，鼓响倒往后退呢？在古代年间打仗啊，汉刘邦手下有一位三齐王叫韩信，他立过军规，军法十七条五十四斩，第一款就是闻鼓必进，闻金必退，齐举必起，齐问必服。这个鼓一响啊是往前冲，锣一响是往后退，举起旗子你站起来，旗子往下一放你趴下。今儿个李傕这伙子贼兵呢，把他给弄颠倒了，锣响往前冲是鼓响往后退，所以吕布有点糊涂。这就是贾诩出的那个计策，颠倒筋骨胜吕布。吕布哪把李傕这几员将放在眼里，抓他们就像抓小鸡子一样，可是你打不着啊，人家不跟你正经八经的打，你一上人家就退，你退了人家就追，把吕布闹的呀是进不能进，停不能停，打还打不着，他连着急带生气，浑身特别疲劳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人前来禀报说，樊稠张济率领贼兵已经困住了长安城。这下子吕布可吃惊非小，他赶快率领人马返回长安。来到长安城，吕布一看不好，长安城里里外外火光冲天，贼兵已经杀进城去了，感情城中有董卓的死党悄悄的把城门给打开了。贼兵一进城，是杀得人头滚滚，血水成河呀，长安已经成为一片火海了。吕布催马进城，他找着王允大人请司徒上马，奉先保大人杀出关去。王司徒摆了摆手问候，我不能走啊，国家得安是我之愿，临难苟免我不为也。说现在国家有难呢，我怎么能扔下皇帝我走呢，命倒是保住了，但是我不能这么做，请温侯代我谢关东诸公，让他们努力以国家为念，你快走吧。不管吕布怎么说，司徒不上马可把温侯急坏了。后来没办法，现在这城里是越来越乱，吕布只好杀一条血路，杀出长安城去，连家眷都顾不得了。此时李傕带领的贼兵已经包围了皇宫，宫院里边的人都吓坏了，请天子赶快登上城楼止乱吧，您说句话，您要不降旨，这贼兵不能退。当时把汉献帝吓得也直哆嗦呀，您想想，他十几岁个小皇帝能不害怕？天子上城楼首扶夺口往下一看，哎呀，吓得把眼睛闭上了，下边就像一座冰山似的，哪儿哪儿都是刀枪啊。天子炸着胆子叫了一声，李傕将军，寡人没有旨意，你为何率领人马杀进皇城？难道说你要造反不成？李傕往前一带马， 万岁，听了，臣等并非造反，相国董卓无罪，被王允所害，我们是前来捉拿王允，只要杀了王允，我们立刻撤兵。这时王允就在献帝旁边那儿站着，
献帝呀，恨不得用自己的身躯把王允给挡起来，他舍不得把王允交出去。
王允请求献帝万岁，臣为社稷平安，陛下不用惜念为臣，以误国家，臣请下城去见此二贼。说着他往前一近身，你家司徒大人王允在此。李傕一看，王司徒好，相国何罪被你杀害？呸，逆贼董卓获罪于天，其罪罄竹难书，不可胜言。他服罪之日，人心大快，长安军民皆相庆贺，汝等难道有眼不见乎？
你们都是瞎子，没看着啊。李傕一听，哼，相国有罪，我们有什么罪呀？我们向你来请赦，你为何不赦？
尔等助纣为虐，万民切齿，理当不赦，逆贼何必多言，你家司徒今日有死而已。说到这会儿，他撩袍纵身是跳下城楼。